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在前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文化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谈到文化的特性是什么，我们也谈到这个文化的演变。但在上集的结论的时候，我也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因为宣教最后的目的，除了改变个人的生命的将来的影响，他会得到永生，或者生与死的选择，从个人影响到社区，从社区影响到民族。既然如此，宣教最后的影响会在他整个的社会的文化、社会的各方面的行为上表现出来。那因此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特别谈到到底基督教的信仰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基督教信仰跟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么当然根据有一位美国的一个神学家，他的观点呢，他是用基督与文化这个名词啊。其实这个基督你也可以说神与文化，或者基督与文化，或者基督教信仰与文化，那么类似的关系。总而言之，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仰所代表的，无论是基督，无论是神，无论是基督教信仰，跟我们所处的文化之间，它到底的关系是什么。那么谈到这个关系是什么的时候，这位神学家叫尼布尔，他曾经用五种模式来形容这两个的这种相互的微妙的关系。那么第一种关系，当然我先说明，这五种关系呢，一方面有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的从第一种慢慢的变成第五种，有历史的发展一个脉络。但是我们也必须提醒，其实这五种的这种对立的关系，不同的关系呢，在每一个时代其实可能同时出现。换句话说，今天虽然21世纪了，难道我们基督徒当中没有人采取等一下我会介绍的第一种的这种的模式吗？还是有的。所以在同个时期，我们可能有五种模式的基督徒，或者五种模式的教会，同时在今天时代都有。但是每一种模式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它的主流是的确随着时间演变而产生的。所以主流派跟非主流派，这个随着时间会有演变，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有仍然有一些人持有这五种的不同的观点。那么同时我也要再说明，这五种观点哪一种是最符合基督教的圣经所说的呢？恐怕也很难说五种里面有一个是绝对符合圣经的，其他都不对。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如果一种对，另外四种不对啊，那四种的人都把圣经读错了，他们都不是好基督徒，我们也不能这样定罪他们。他们都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一方面发展出这样的模式，一方面他们接受这样的一个模式，在他们的时空环境中，也许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不过的确他做了一个某种的选择。只是当我们把这五种模式看清楚以后，也许我们需要反省的是，那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无论在我们自己的社会，或者我们将来去宣教的社区里面，我们到底希望这个基督教信仰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者在我们要去宣教的那个文化当中，希望跟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五个模式是什么。第一个模式，我们称它为基督跟文化是对立的。什么叫基督跟文化对立的？那就是说基督所代表的那个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跟文化是完全势不两立的，完全是对立的。那么这种对立的观念是什么意思？那因此在这个观念当中，基本上这些基督徒会认为，我所接受的信仰，所以使得我跟我所处的环境中所表达的所有文化呢，是完全毫不相干的。那么这种观念最强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第二、第三世纪的初期教会，反而不是使徒时代的那个第一世纪的教会，是第二、第三世纪。第二、第三世纪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当中受到最严厉的打击逼迫的时候，因此在那个情况之下，那些基督徒的反应是什么？一方面受到罗马政府的打压，另外一方面来讲，罗马文化所表达的，他们受到罗马文化、希腊文化的影响。譬如说吧，他们所有的，我们刚刚比完了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只能有男选手，而且只有男的观众，女人是不能参加比赛，女人也不准观赏，因为他们全部的比赛都是裸体的。希腊文化当中，裸体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很自然的，他们演戏剧的时候常常是裸体的，所以在罗马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你到公众的场所去看歌剧，你去参加竞技比赛，不是残忍的就是色情的。当时的基督徒对希腊罗马文化的态度是什么？当然势不两立，这样的文化拒绝。所以当时在早期的教父，就是在宣教历史当中我们提到过，早期的教父、教会的领袖们、护教学家们、特土良，这些人都鼓励呼吁基督徒不要去竞技场参加运动比赛，不要去观赏任何他们的那种歌剧。就好像我从小长大的时候，在1960年代、50年代的时候，好孩子都不看电影的，看电影什么电影？电影都不是好电影，其实不见得没有好电影，但总觉得看电影是不好的。你知道，在那种特殊的时空环境下，会发展出一种观念。因此，在第二、第三世纪的初期教会，会认为基督的信仰跟文化是完全对立的，你只能选一边。那因此，基督徒当然要选基督了，所以因此就抗拒、逃避这些所谓世俗的文化。到了第二、第三世纪，这个情况下过去了，基督教被这个罗马帝国接受了，变成一个合法的宗教，而且变成官方式的宗教，甚至变成国教的时候，情形又大有不同了。那在那个时候仍然有少数的人，所以说时间改变了以后，他们变成第二个模式，变成基督在文化之内的第二个模式，这待会再说。但是即使到了后来，从公元后差不多300多年，一直到可以说近代18世纪吧，1000多年基督教成为欧洲的主流宗教的时候，文化跟基督对立吗？不再是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仍然有一些人他们仍然持守这种观念的。譬如说从大概主后，其实200多年就有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大概主后400多年开始，有很多的隐士或者修道士，他们到沙漠去，到山上一个挖个洞，独自一个人隐居在那里，不食人间烟火。这种呢也是属于这种基督与文化对立的。虽然当时整个的社会、整个国家都已经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你没有理由去排斥这个文化了。他们唱的诗歌也是基督教的诗歌了，戏剧也是基督教的戏剧了。即使是如此，仍然有一些人拒绝跟现有的文化采取任何的妥协、任何的认同，所以他们宁可隐居起来了。就他们态度也基本上是基督信仰与文化是对立的，完全是没有相干的事情。那么直到今天21世纪了，在美国、在加拿大以及欧洲少数地区，有一种人叫做 Amish。 这种亚美逊人呢，他们都穿黑色的衣服，男人都穿黑色的衣服，衬衫只有白色的，没有别的颜色的，然后戴着帽子。他们做农人的，农人的工作。到今天为止，他们变成一个有些人去观光的地方。为什么呢？这样的人住的地方，即使21世纪了，家里是没有电的，他们觉得电是属于魔鬼的，所以因此没有电，当然没有电视机咯，也不用电话的，所有有电的东西都是跟魔鬼有关的，他拒绝使用。所以到现在呢，不开汽车，因为汽油也是魔鬼来的。所以呢，他们骑马、坐马车、耕田，所以完全是停留在16世纪。为什么16世纪？很简单，因为16世纪的时候就是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些 Amish 这些人原来是属于呢，在宗教改革时期比较极端激烈的一派，我们叫做重洗派。重洗派当然有一部分衍生今天的浸信会，但不是浸信会都是重洗派。基本上他们的重洗派的观念就认为说，婴儿受洗都不算，所以成年人必须重新受洗，所以叫重洗派。重洗派其中的一部分衍生的比较极端激烈的，就成为今天的 Amish。 Amish 的人跟另外一派的人是有关系的，就今天叫做门诺会。门诺会跟 Amish 是兄弟，他们原来是同一派，只是后来门诺会呢对于现代的社会比较稍微开放一点，但是 Amish 的人是坚持持守不改变。那不改变的时候，他们的时光冻结，因此在16、17世纪没有电，他们今天就没有电。他们用马，今天用马，那时候用马车，他们还是用马车，所以那时候用什么，今天就用什么。当然他们没有把16世纪的生活推到更早，第一世纪或第八世纪，不过基本上他的态度就是所有现代的文明都是跟基督对立的， 因此在基督的信仰之下，他们拒绝接受任何现代文明。这是一种所谓基督与文化对立的一种观念。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批评说这样的观念太狭窄了，但是我说过的，你必须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时空背景中去了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观念。而且的确他们也提供一个值得我们再思的问题，难道今天所有现代的文化所表达的一切东西你都应该无条件的接受吗？即使我们不采取绝对的对立，但是你无条件接受是对的吗？这是第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就是基督在文化之内，或者说基督跟文化之间是紧密的结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呢？那我说的从历史上的发展，就是当主后312年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然后几十年之后基督教甚至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时候一夜之间转变过来了，文化跟基督信仰的关系不再是对立的。于是呢，从这个极端对立的极端就到另外一个极端，就两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所以基督信仰是在文化之内的。那这样的观念之内，当然你可以了解当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然后后来福音随着从罗马帝国一直往蛮荒的地方推展，然后到大概第11、12世纪，整个欧洲包括东欧、西欧、北欧全部基督化以后，那时候欧洲的为主的这种西方文明跟基督教信仰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认为基督信仰就在文化之内，文化就在基督信仰之内。也可以这样讲，到这个时候为止，你从中古世纪一直到大概17、18世纪为止，几乎西方所有的绘画都是宗教绘画，画出来的东西都是西方的，雕塑品都是宗教的，圣经中的故事，那歌剧、歌曲。所以你今天说古典音乐家，就说巴哈所做的，巴哈所做的所有的歌都是为教堂所做的，所以因此他没有一首歌是为了世俗人所用的，他所有的歌都是圣乐，巴哈、韩德尔，那这些人他们做的歌曲基本上都有非常非常浓厚的一些宗教色彩，只有到后来的才慢慢有一些为宗教用途的，还有一些是为世俗的，所以音乐有一些是流行音乐，不再是为宗教的。但在这个之前，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艺术、雕塑、绘画，甚至服装，一切的一切都跟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对他们而言，基督信仰当然在文化之内。也因此到后来也产生一个错觉，18、19世纪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大世纪，西方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世界上每个角落，也带到中国、带到非洲、带到每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当然是为了传福音，可是你不要忘记，他穿的衣服是西方的衣服，他所用的工具都是西方的，他所唱的诗歌当然是西方的，而对他而言，他从来不觉得他唱的西方的圣乐是西方的，他只觉得这就是圣乐，圣乐就是这种模式的，所以西方圣乐就等同于圣乐，那所有的圣诗都必须用西方的方式来表达，西方的乐器等等。那相反的，当他们到了非洲，很不自然，就是非洲人用鼓。你知道在西方的这个音乐一直到18世纪以前恐怕都没有用过鼓的，那非洲人用鼓，对他们来讲这个鼓是什么的，他们传消息用鼓，在各种的宗教庆典用鼓，所以这个鬼跟魔鬼跟这个鼓好像有关系的，所以把鼓放在教堂里用打鼓来演奏圣乐吗？来唱诗歌吗？他们非常不自然。所以因此西方宣教士到了非洲，所有信主的人服装要把过去的衣服换掉了，当然有时候非洲人有些根本就不穿服装的，怎么可以聚会的时候也不穿衣服呢？所以要穿起什么衣服呢？穿西方的衣服。所以黑人穿起西方的衣服弹起巴哈，这就是西方教会在非洲，因为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所以基督在文化之内的话会产生一个错觉，把某个地区的文化等同于所谓的基督教文化，两个话等号了。那么因此18、19世纪的西方宣教士，大部分宣教士都有这个错觉，但是也是非常自然的，在他们来讲从来没有接触过西方以外的任何所谓其他的基督教团体，对他们而言 西方文化所有的一切就代表基督教文化，而基督教文化除了西方模式没有另外一种模式。今天我们反省评估的时候，我们会说错了，诗歌不只有西方的圣乐，还有东方的，还有各方面的，非洲的圣乐，拉丁美洲的圣乐。对，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错觉里面去了，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我们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那同样的，当我们中国的宣教士将来我们有一天到了这个中南半岛的少数民族当中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去非洲宣教的时候，你要带什么音乐去呢？你要穿什么服装呢？不要忘记我们从什么环境长大的，我们耳濡目染的所有的那一切的文化就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我在我教会中所接受的一切，很自然我就带到非洲，我带到中南半岛佤邦，我带到什么苗族里面去了。但是这个东西有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误，但是它不见得绝对是错的。的确文化对一个社会的文化，这个信仰对文化的确产生影响的，所以文化是有一个是在信仰当中有一个很一个复杂的关系的。好，然后就发展出第三种模式。第三种模式叫什么呢？第三种模式叫做基督在文化之上。我们刚说的两种情形是对立的话呢，河水不犯井水，文化在这里，基督信仰在这里。第二种呢，一而二而一，好像两个球混合在一起了，基督在某一个文化之内。当然在另外一个文化里面，基督完全跟他无关，可能还是有对立，但是在西方的文化来讲，基督跟文化两个球完全融合了。第三种模式就是基督在文化之上。这个之上的时候就很微妙了，这个上是完全脱离呢，还是有点关系呢？在这个模式里面有不同的一种想法。不过基本上就是说基督信仰是超越这个任何文化的，在文化之上。可这个超越的关系超越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个人所见可能略有不同。那么这种的观念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基本上基督在文化之上的话，可能在中古世纪，特别是像这个天主教里面叫做经验哲学家，像 Aquina Thomas Aquina， 我们叫做多马阿奎那，那个时代开始。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叫做西方是经过了十字军东征之后产生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文明的一个复古运动，因为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固然是要夺回圣地，可是西欧的这些基督徒就经过了希腊，经过了土耳其，然后到达圣地。经过这两个地方以后，就发现不但希腊本身有浓厚过去希腊文化的影响，连土耳其半岛的阿拉伯人也非常深的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西欧这些国家相反的，反而是原来是野蛮民族，经过基督教宣教士的努力，他们都基督化了，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了。可是在文明的表现来讲，连他们本来的罗马文化已经差不多剩下不多了，不要说希腊了。所以那个时候在西欧国家没有人懂希腊文的，他们经过希腊，经过土耳其半岛，就发现一山还有一山高呢，就发现希腊跟阿拉伯的文化比当时的西欧文化还要高出一截。所以他们这些这个打仗的人经过那儿打回来以后，战争没打赢，沿路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学到的，就带回了一个复古的热潮。因为希腊文化本来是希腊罗马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精髓，是他们的核心，反而被他们自己遗忘了。要到了外面才发现啊，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于是又重新产生一个复古。所以文艺复兴其实是回到传统的过去的罗马跟希腊文化。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对文化有个新的体认。换句话说，除了他们西欧原来野蛮民族慢慢发展出来的基督教文明之外，发现有别的文明。那么在这比较这么多的文明之下，包括接触到了伊斯兰教的文明，因此阿奎那这些人就提出一个观念，基督在文化之上。那时候文化就不是一个单元的文化，很多的文化，包括阿拉伯文化。那在这个文化之上，它有产生一个这样一个观念。那么这个文化之上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文化之上的观念到底是指什么呢？它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不过基本上来讲，因为它在文化之上，所以呢，换来说，这个基督的信仰跟文化之间是有个距离的，在所有的文化，包括阿拉伯文化，甚至西方文化之上。然后到18世纪， 后来神学的发展就开始进入近代的所谓自由神学，之前叫自然神学。自然神学很有名的人，早期的人像美国开国元勋杰弗森，这些人都是属于自然神论，他们相信有神，神创造这个世界，不过神让人类来管理，所以神不介入人间所有事情了，所以这种人是不祷告的。他们自然神论在他们来讲，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等等，人对自己越来越信心越大，宗教慢慢被推远了以后，所以基督在文化之上的概念之一就是神在文化之上，他远离人间，不食人间烟火了。所以在基督在文化之上的时候，他并没有说那个基督信仰成为人类文化应该追求的目标，相反的，可能基督的信仰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某种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了，这是自然神论的观点。所以对他们而言，那纯粹是一个理想，包括美国独立宣言、天赋人权，那是一个理想，剩下事情我们自己搞。所以基督在文化之上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脱离。那么后来就发展出第四种的模式，这个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们开始的，这叫做基督跟文化在一种，我翻译成张力之下，英文说 in paradox。 paradox 本来这个英文的意思是一种两个对立的东西，但是对立是对立，却蕴含了一种对立的真理，因此有时候我翻译成叫做张力之下，就是说两个有一个暧昧的关系，好像是对立的，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结合的。在中国大陆他们把翻译成叫做二律背反，背反那就是说对立的，二律背反。那么我们台湾哲学界通常翻译成吊诡性的，就这两个东西呢，你以为是对立吗？它不完全对立，但明明看起来是对立的。那因此基督跟文化的关系是好像第一种模式，基督跟文化是对立的，可是又不是完全分隔的，他们有一个有机性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好像走在一个钢索上，可能偏这边或偏这边，因为基督跟文化有这样的张力。所以像马丁路德了，宗教改革家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来说，你要把基督信仰跟任何文化完全认同，错了。所以他反省在15世纪之前，特别后来慢慢变成所谓天主教的那种社会里面的话，几乎西方文化跟基督教完全吻合的时候，他们觉得是错的。所以因此他们要走出这样一种错误的模式，可是又不能回到第一世纪那种最早的初期的教会跟文化对立的模式，所以他说这两者有一个暧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应该保持某种的独立。所以从宗教改革之后延伸到一两百年之后，清教徒带到美国产生一种观念叫做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宗教归宗教，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上帝的物归给上帝。所以因此政教分离的观念就是处于在这种基督信仰跟文化保持一种张力，两个不是完全认同的，宗认同的话就变成宗教国家了，那么它不能完全认同，可是不能完全独立，因此彼此有相互影响，叫张力之下。当然这种模式能够说得清楚吗？也说不太清楚，基本上两个有关系的。然后可以说到了20世纪开始，主流的思想在福音派当中第五种模式叫做基督转变文化，就说基督信仰能够对文化产生影响，能够改变它，可以 transform 改换转化这个文化的。那么这是在20世纪福音派的主流思想是这样这里，但是我说这并不是过去没有，中古世纪大概400多年的时候，奥古斯丁就提出这样的观念，虽然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帝国是基督教的国家，他已经提出来说基督的信仰应该随时不断的去改变他的文化的。那么加尔文在宗教改革时期，他的观点跟马丁路德稍微有点不同，他也是赞成这个基督信仰应该改变文化，改造文化的。然后18世纪的时候，约翰威斯里他的福音运动里面也很典型的，他从这个信仰推动了社会改革、监狱的改革、废除奴隶制度，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信仰应该改变文化，应该在社会当中产生影响的观念之下推动的。20世纪以来的福音派基本上也比较认同第五种这种模式，就是基督信仰应该能够改变文化。所以到底基督信仰跟文化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我们的结论是这样说的，第一，福音跟文化是应该有区分的，它不能完全混合在一起。第二个，我们承认基督的信仰是在所有的文化之上 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什么文化都有它的优点，没有错，但都需要在基督的信仰、神的光照之下重新被提醒。因为既然人有罪性，文化是人的组成，所以文化一定有罪的污染。既然有污染，就需要被圣灵光照，然后被更新，然后被改变。所以呢，人需要更新被转化，文化需要更新，需要被转化，要圣灵的影响。不同的是，文化的影响是透过人做媒介的，神改变人，人改变文化，所以神应该可以改变这个文化。那么既然福音的传递需要用文化作为传承的工具，你说的话、文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文化做传承的工具，因此福音怎么样透过文化来表达，这就叫做所谓的处境化的问题，这是以后要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所以因此福音跟文化是不能脱离的，不可能有一种，有一些少数基督徒认为我传纯粹的福音，我不谈任何文化问题。如果你这样说的时候，事实上你本身是有语病的，你说这句话就是用中文讲，中文就是一种文化。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了解文化跟福音之间的关系，好让我们能够懂得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有效的用文化做工具，同时达到一个真正的目的，那就是福音的信仰改变了、转化了我们现有的文化。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